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非常感谢主哈，我们过去秋灵会这几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复兴与成长。在星期五的晚上呢，讲到了一个题目，摘掉文明的光环。是谈到我们生命的复兴与成长，不是佩戴世界的光环，而是回到基督里面去经历生命的更新。然后周六的下午呢，我讲到了恢复起初的形象，是谈到了我们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以及在职场上如何彰显神的荣耀。然后星期六的晚上呢，谈到了奔向荣美的家乡我们是谈到了我们信仰当中那个美好的盼望也因着这个盼望，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能够更加委身教会那基督徒生命的复兴和成长它不只是一个个人生命的一个经历，而是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们的家庭、职场、教会乃至社会，我们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应该实践我们的信仰但是当我们谈到复兴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好像在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里面一个牧师一呼召很多人悔改信主那样的场面令人看到是一个属灵复兴的画面，令人很感动。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一种热情澎湃的复兴的场面并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当然我们的生命中需要充满热情，但是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经历的是时间的考验，需要经历环境的熬炼，需要经历等待，甚至很多时候会经历孤独所以生命的复兴与成长很多时候它不是一瞬间的一种高昂的宗教情绪，持续不断的复兴与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后基督教时代就是基督信仰在整个的美国的社会当中在逐渐的走下坡路，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期待像在历史上美国有属灵大觉醒的那个时代，像爱德华兹像穆迪那个时代的那一种属灵大复兴，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很难再重复。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思潮把基督徒的信仰逼到一个狭窄的角落再加上这个疫情泛滥长久不能够平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持续的复兴并且成长，可能不像是在花园里面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的景象，可能更多的会像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头冰雪覆盖大地，但是呢一枝梅花能够长出来傲立在冰雪之中。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种坚强有力的这种的光景，是可以经历得起环境的考验，经历得起时间的考验的。那么我们的生命要可以彰显出这样的样式，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多么的坚强，乃是因为上帝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并且坚信上帝的看顾。如果怀疑上帝的看顾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很难经历复兴与成长 那今天我们通过刚才读的创世纪第50章22到26节，我们来认识上帝的看顾。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句话一直在重复，有一句话在重复，重复了两次啊。这句话就是神必看顾你们。约瑟自己相信神必看顾以色列的后裔，约瑟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约瑟特别的渴望以色列子孙能够坚信上帝的看顾。当约瑟即将要离开世界，他能给他的亲人留下什么呢？他愿意把一件事情留给他的在世上的亲人，那就是信心，对上帝的看顾的信心。同样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也需要坚信上帝的看顾。在这段经文里面，看顾这个词哈，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版本的翻译，有一些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是 visit， 直接翻译这个词是拜访的意思啊。其实看顾这个词它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呢，是表达出说上帝会介入到他子民的中间，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会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上帝对他的子民所受的苦难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所犯的罪也不会无动于衷，上帝会介入他的子民的中间，或者针对他子民所犯的罪来实施审判，或者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患难。所以在不同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看顾这个词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有的经文里面，看顾这个词是指到上帝要来实行审判，但是呢，在有一些经文里面，看顾这个词则是指的上帝要来实行拯救，拯救他的百姓，照顾他的百姓，来脱离患难。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看顾这个词就是第二种的意思，比较倾向于照顾关怀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到的里面谈到上帝的看顾所要表达的意思啊。那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想从这样几点啊和大家来分享上帝的看顾。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幸福中有上帝的看顾。第二，在忍受苦难的时候有上帝的看顾。第三，在实现应许的时候有上帝的看顾。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人生的幸福中有上帝的看顾。在创世纪第50章的这段经文22节和23节，其实就描述了约瑟晚年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的画面啊，这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啊。他的第三代子孙养在约瑟的膝上，你可以展开想象，想象一下老一代的人和晚辈的人能够相聚一堂，享受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关系，其乐融融啊。约瑟得见第三代子孙啊，三代同堂，孙子趴在爷爷的膝盖上，哇，那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啊，如果已经有做爷爷奶奶的弟兄姊妹，当你抱着你的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外孙女的时候，哄着他们玩的时候，我想你可能多多少少能体会到约瑟的那种心情。即使你还没有做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啊，你是做了父母，有了自己的儿女，你也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啊，当孩子趴在你的膝盖上跟你一起玩，哇，那一种天伦之乐真的让人觉得很幸福。而且当时约瑟呢，他又是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权利，他有资本，他养活着整个大家族的三代人没有问题，所以他们整个的家族可以在埃及高枕无忧的享受幸福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约瑟还是宰相。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拥有约瑟那么大的权利，我们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啊。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你只需要依靠你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就可以安享晚年啊。对于还在上班的弟兄姊妹来说，如果本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这个标准呢，可能一家人有一个人工作拿到基本工资的水平，养活一家三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即使我们不大富大贵，就凭着基本的生活保障啊，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聚在一起，就具备这样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了。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都曾经体会过这种人生的幸福啊，或许是在感恩节的时候一家人团聚，或许是在孩子毕业典礼之后啊，一家人出去聚餐庆祝一下。所以在你的记忆的当中一定能想到这样一个人生幸福的时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生的幸福当中有上帝的看顾啊，约瑟在享受着这个天伦之乐，但是约瑟没有忘记上帝的看顾。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瑟就提及了上帝的看顾，并且让他的亲属起誓承诺要相信上帝的看顾。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约瑟的一生，我们就会知道他约瑟的一生都在经历上帝的看顾啊，约瑟17岁被贩卖为奴隶，后来被冤枉入狱啊，在监狱里本来有一次平反的机会，结果那个酒政又把他给忘了，又在监狱里多待了2年，一直等到30岁才升为宰相。约瑟的一生非常的坎坷，但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9章那一章里面，就4次提到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以至于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约瑟他亲自经历了上帝的看顾，即使在他不幸的痛苦的遭遇当中，上帝的看顾对他也是如此的真实。所以约瑟看到上帝的手在引领他一生之久，当他进入到晚年，当他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忘记这是上帝的看顾。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这个幸福，这是上帝看顾的结果。在他享受人生幸福的时候，上帝也正在看顾他。因为天伦之乐这种人生的幸福其实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因为上帝是美善的源头，因为上帝本身他就是美善的，而世界又是他创造的，所以人世间一切的美善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上帝。如果人世间的美善不是来自于绝对美善的创造主的话，那么人间的美善将没有存在的基础。而上帝是爱，他又这个世界又是他在创造并且他在护理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才会有爱，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因此呢，被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也会渴望爱与被爱啊。当然人类堕落之后人的感情包括爱啊，被罪所污染，我们没有能力去反映出上帝的神圣之爱。可即便如此，上帝仍然借着普遍恩典在人类社会中也借着家庭的幸福来祝福世人。那这一种天伦之乐的幸福也是上帝赐福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有理由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享受家人之间那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焦点，我们思想的焦点不要只是停留在家庭的幸福上，而是要透过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家庭去思想天上那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一个永恒的家乡。当我们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让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不要只是停留在地上的家庭，而是透过地上的家庭去思想上帝的恩典，让家人之间的这种爱激发我们去体会上帝的爱。家庭以及其他人世间的幸福，让它成为一面镜子，去反射出来自上帝的美善。透过这一面镜子，你可以找到那个美善的源头，就是上帝他自己，看到是上帝用他的恩典光照了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才会享受这样人生的幸福。圣经里面用宴席啊来描绘将来在天上我们和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所享受的那一种的祝福。宴席啊，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享受的天伦之乐这样人生的幸福，就好像是天上的宴席上掉下来的一点碎渣。如果这一点碎渣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将来在天上与主同在的宴席该有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美好。所以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认识上帝并且以上帝为乐。 如果说人生的幸福就像是一条小溪，那么这条小溪它的溪水是来自于一个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泉源，那么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享受这个小溪下游那一点点的水而与那个源头断绝了关系，因为如果和源头断绝了关系，这个水迟早会枯干的。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当我们把脚放在那个清澈的溪水的时候，我们还懂得要沿着小溪去行走，寻找上游，找到那个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源头，最终你的全身能够浸泡在活水的泉源里面，整个生命被它滋润，这是人生更大的幸福。所以当我们在享受人生幸福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在人生幸福的当中有上帝的看顾。借着这样一种对人生幸福的这种的享受，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而不是淡化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第二点，就是在忍受苦难的时候也有上帝的看顾。刚才我们读到了22节到23节，描述了约瑟的一家三代同堂那样一个其乐融融的幸福画面，可是突然之间接下来这样一个幸福的画面被一句话打破了气氛。2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哇，这一句话，我要死了，这句话说的那么的突然，让你没有心理准备。前面两节经文还是在描述天伦之乐的那个幸福画面，突然之间来了一句我要死了，哇，这个反差是如此的强烈啊！就好像一个人刚刚参加完婚礼，还沉浸在那个婚宴的那个快乐当中，突然之间好像穿越时空进入了一个葬礼，要告别一个死人，哇，那一种的情绪你都没有办法调整过来，一喜一悲，反差巨大，我要死了。这一句话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出现的那么的突然，让读者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而这样的一种的叙事手法或许也在暗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死亡真的来得很突然，让人没有思想准备。人生的幸福固然很宝贵，但是幸福也是那么的容易失去，而且可能会突然之间就失去。人生当中很大的痛苦常常来自于那种措手不及的死亡，或者意想不到的突然失去了某种幸福，这样的一种失去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我要死了，这句话说的那么的突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约瑟说我要死了，这句话又说的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从容，就好像父亲要出门散步之前很平淡的跟孩子打个招呼，说我出去走走，约瑟也是这样平淡的说我要死了，没有流露出那种恐惧焦虑或者是悲痛。哇，这样一种面对死亡的从容，我想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他相信上帝掌管他的生命，生有时死有时，人的出生死亡都在上帝的主权之内。其实啊，死亡所带来更大的痛苦是给那些还活着的人，活着的人要承受亲人死去带来的悲痛，以及亲人死去之后对活着的人所产生的生活的影响。那对于约瑟而言，他也明白这一点。其实约瑟的死亡对他活着的亲属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约瑟活着的时候他是埃及的宰相，他位高权重，他可以保护以色列的子孙，可是一旦约瑟死去，谁来保护以色列的子孙呢？毕竟他们以色列家族在埃及是外来人口，不是埃及本地人，埃及的江山也不是他们约瑟家的江山。其实说到底，说白了，约瑟只不过是法老使用的一个大管家，替他管理整个的埃及。即使约瑟活着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法老 愿意看在约瑟的面子上照顾以色列的子孙。但是约瑟死后呢，下一任的法老还能否继续的照顾以色列的子孙呢？事实证明，之后的法老不会再对以色列人那么的友好了。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就看到说，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就苦待以色列的子孙。所以约瑟的死导致了以色列人在埃及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约瑟死了，谁来看顾他们？似乎约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所以约瑟让以色列的子孙把信心转向神，你们不要依赖于一个在地上的宰相可以照顾你们，任何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你们永远的靠山，唯有上帝是你们的依靠。即使约瑟死了，你们也不必惧怕，当信靠你们的神耶和华，神必看顾你们，神必领你们有一天会离开埃及，进入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片迦南之地。神不会把以色列人永远的丢弃在埃及而不顾，神必定看顾你们。所以约瑟希望以色列的子孙能够把对于上帝的看顾这样的信心能够存留在心里，这样的一种信心就好像是一个预防针，帮助他们可以抵挡未来会来临的这个苦难。因为当约瑟说完这句话之后，接下来以色列的子孙就会经历大约400年的漫长的等待，等待有一天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而在这样一个漫长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子孙经历了残酷的逼迫，埃及人逼迫他们做苦工，后来还屠杀他们的男婴。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就会看到这样的记载。其实神早都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神早都已经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会在异国他乡受苦400年，后来神再把他们带出来，其实神早都已经告诉了他们。那约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死亡会让在埃及以色列的子孙陷入到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当中，他们需要把信心转移到神的身上。所以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但是当约瑟说我要死了，从这句话开始，一直到后来神带领以色列的子孙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这中间呢间隔了大约400年的时间。那么在约瑟说这一段话的这个语境当中，就是约瑟死了和后来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两件事中间，这样一个400年漫长的时间的等待中间，在约瑟的这句话中间加了一句话，就是神必定看顾你们。但是在历史上呢，中间这400年却是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经历漫长的等待和苦难的这个过程，也是神在看顾他们的过程。不管以色列的子孙他们后来是否铭记了这句话，是否真的一直在坚信上帝的看顾，但是约瑟提前要把这样一个预防针，信仰的预防针打在他们的心里头，告诉他们神必定看顾你们。在以色列后来漫长的这个历史的当中，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到后来以色列人呢，在埃及真是备受煎熬被皮鞭抽打做苦工还男婴被屠杀。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受苦的过程中，上帝仍然在看顾他们。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五节在那一节经文里面就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就呼应了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四节这句话，神必定看顾你们。 但是当我们今天做一个旁观者，在这样看待这些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但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你和我，我们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我们正在经历那样的一个切身之痛，我们真的还会相信上帝的看顾吗？如果我们是当时一个被逼迫的以色列人，我们会不会对上帝的看顾产生怀疑呢？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上帝在看顾以色列人，为什么他允许以色列人承受那么多的苦难呢？这其实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难题，一个苦难神学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全能的、全知的，又是全善的，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他的百姓受苦，他也有能力拯救，为什么他不拯救呢？按照人的逻辑，我们想不通。当然神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为苦难提出了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也必须承认，针对每一个人具体的苦难的经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通用的答案，因为有一些奥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但事实上，上帝也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经历苦难。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接下来主耶稣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节经文里面，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后半节，说你也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但是前半句也不要被遗忘，前半句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呀，我们该怎么为这个新冠疫情祷告呢？可不可以祷告求神让这个疫情早点结束呢？我说，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呢，同时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当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也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用信仰去面对这个疫情，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经历疫情的过程的当中仍然能够坚信上帝的看顾。上帝看顾我们，但这不一定是说上帝一定保守你和我不感染病毒，而是说无论我们疾病还是健康，上帝的看顾都是一个事实，我们都可以在各种的经历的当中去经历上帝的看顾。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是可以经得起环境和时间的考验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不依赖于我们人生的遭遇。如果说疫情像是一个火炉，令很多人觉得很痛苦，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火炉来炼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炼得更加的纯净而丰盛。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掌控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你说这万事的当中包不包括新冠疫情呢？包不包括某一个基督徒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这个生病的经历呢？是不是也包括某一些基督徒有惊无险的没有感染病毒的这样一些经历呢？所有这些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可以叫他万事互相效力，我要达到一个美善的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如果继续往下读那个罗马书的经文，后面就讲到说，要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最终使我们在永恒里的荣耀。但是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这个益处一点都没有吸引力。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效法耶稣，这算什么益处呢？将来得荣耀，在永恒里得荣耀，这有什么价值呢？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这看起来都不像一个益处。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来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在永恒里能够跟爱我们的神的荣耀有份，那是最大的益处。而为了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益处，上帝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甚至使用苦难作为一个工具，让我们在这个益处上得到更大的祝福。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苦难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益处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白白受苦。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苦难都会变得有意义。所以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不需要一味的抱怨，尤其是当我们想到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曾经来到世上承受苦难来拯救你和我，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质疑上帝或者抱怨上帝了。当我们在问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父神曾经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更沉重的苦难。其实世界上的任何的苦难加在一起都比不过地狱的烈火带来的痛苦，但是父神却愿意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那样的痛苦。我们犯罪，我们本来应该配受地狱的刑罚，但是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刑罚，代替我们承受了父神的愤怒，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拯救我们脱离了神永远的愤怒。那么比起地狱当中的烈火，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所受到的痛苦只不过就像是地狱的烈火溅出来的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如果主耶稣用他自己受苦的方式拯救了我们脱离地狱的烈火，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为了被一点点火星灼痛了皮肤而怨恨上帝。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关于苦难的疑问都不再是问题了。如果我们非要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只能问，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代替我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苦难呢？约瑟离开世界之前，他把那一句话留给以色列的子孙，说神必定看顾你们。这句话是需要用信心接受的，但是神究竟怎么看顾他们，约瑟没有说。那么相比之下，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告诉我们的话语，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更加的具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更具体的告诉了我们上帝将如何看顾我们。那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有两个应许非常的宝贵，一个是他说他已经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他差派他的教会到万民当中去建造门徒。有一个前提是他已经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把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另外一个应许就是他应许圣灵会降临做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也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及时的安慰和勇气。所以今天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上帝的看顾是那么的具体，那么的真实。耶稣基督已经掌权，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纵然疫情泛滥，耶稣也没有失控，因为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纵然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会受到逼迫，因为持守信仰会遭受到人的排挤，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掌权，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世上经历苦难的当中仍然有上帝的看顾。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三个位格圣灵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看顾非常真实的体现。所以不管人生的经历如何，上帝的看顾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在忍受苦难的时候有上帝的看顾，第三就是在应许实现的时候也有上帝的看顾。上帝可以用苦难来炼净我们的生命，但是让人受苦不是上帝的目的，苦难也不是上帝的终极目的，救赎才是上帝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说，上帝的荣耀才是一个终极目的，但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就需要实行救赎，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救赎也是上帝的一个目的。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在地上实行了拯救，带领他们脱离了埃及进入了应许之地。那约瑟其实一直铭记着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50章的24节25节就看到了约瑟再次提及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不是让他们一直在埃及，乃是有一天要进入迦南地。虽然约瑟当时在埃及是做宰相的， 你想当时埃及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强盛的一个国家，而约瑟呢又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但是约瑟没有把埃及当作他生命的归属，约瑟也没有让以色列的子孙把埃及当作他们永远的家乡。约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以色列人应许了另外一个家乡，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因为神已经有这样的应许，所以神一定会看顾你们，神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带领你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当这个应许实现的时候，你们就会亲眼的看到上帝在看顾你们。那么在那个应许尚未实现的时候，你们就要存着信心盼望等候应许实现的日子。所以约瑟对神的应许如此的坚信不疑，所以他也叫以色列的子孙将来离开埃及的时候，把他的骸骨也带回埃及，带回迦南地区。所以呢，在这里经文就说，在他离开埃及之前呢，约瑟的棺材就停在埃及。哇，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啊，用停这个字非常的好。停，它表示一种暂时的逗留，400年之后会再次出发，因为埃及不是他的归属，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才是，所以连他的骸骨也要等待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天。啊，在埃及呢，以色列人啊将会经历苦难，但是当他们有一天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的后代要按照神的律法建立并且治理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啊，最辉煌的时候那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的那个以色列的国度。但是地上的拯救和地上的以色列国还仍然只是暂时性的，而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表达出了或者反映出了一个更伟大的拯救和更伟大的国度。所以地上的以色列国在属灵的意义上其实预先彰显出一个永恒的国度的荣耀的一瞥。所以在地上的以色列国度，后来的锡安山、耶路撒冷这些词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用来指代天上的圣城，指代耶稣基督掌权的那个完美的永恒国度。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地上的拯救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伟大的拯救。比如说在出埃及的时候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来预表耶稣基督，看到一个更伟大的拯救将来会实现。而对于约瑟和以色列子孙来说，那他们要等待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日子。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则是等待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破碎的世界，进入那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得赎，进入他永恒的国度。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应许会实现。到那一天，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描述的，我们会听到号筒吹响，死去的信徒身体复活，当时留在地上的信徒也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哇，我相信那一天的场面要比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分开的时候的那个景象更加的令人叹为观止。将来我们进入耶稣基督掌权的那个完美的国度，那个国度一定要比大卫所统一的地上的那个以色列国更加的复兴繁荣，更加的充满公义。当我们将来亲眼的在那个国度里面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的赞美敬佩一定会超过示巴女王去看见所罗门的时候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的那种令人折服的程度。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神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那一天就不会再有苦难，也不会再有罪恶。在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上帝的看顾，上帝要亲自的看顾我们，做我们的保护，做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满足，他要亲自的看顾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盼望。但是在那个应许实现之前，我们在这个地上，在各种人生的境遇的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看顾，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上帝的看顾。在人生幸福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上帝的看顾，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也在经历上帝的看顾。相信上帝的看顾，这样的一种信心啊，并不是像一个兴奋剂一样啊，让我们经历很短暂的一种高涨的情绪，然后很快的又平静下来了。不是的，对于上帝的看顾的这种信心，更像是一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一个预防针。它未必会带给我们很激动的情绪，但是当这样的一种信心长久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就会像是我们开头所打的那个比方说，像一朵梅花傲立在冰雪之中，可以经得起严酷的环境和长久的时间带来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怀疑过上帝的看顾，是不是在你经历一些痛苦遭遇的时候，你对上帝的看顾有所怀疑，觉得上帝好遥远啊，觉得上帝的看顾好抽象啊。是不是在你经历某些人生快乐、人生幸福的时候，你也遗忘了上帝的看顾，而只是专注于享受这地上短暂的幸福呢？盼望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思想、意念聚焦在看顾我们的那位上帝的身上。无论我们人生是痛苦还是幸福，上帝的看顾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到他的看顾，并且盼望等候将来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永远的与他同在荣耀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